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那哪怕到了2012年，就十年前，这个库贝卡导演仍然认为，他说有几种毁掉一部电影的方式啊，切碎它，烧了它，还有给它加字幕。哎，所以啊，就是在当下，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叫做离不开字幕的视听一代。大家想想，大家已经多久没有看过不带字幕的视频内容了？
特别像电影啊，电影它的字幕并不是导演或制作方他要求去加上去的。所以说他在比如说他在拍摄他在构图他在运镜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到字幕在哪里这个问题，你因为看字幕肯定会少看很多这个画面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啊动作啊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可能就会忽视掉。对，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各站停车，我是小鸽子。
我是 Daniel。
本期呢我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是文化冲击的话题吧，就是字幕。大家知道我就我们在日本嘛，我们去日本看电影，就是日本的院线电影啊，就是讲日语的叫邦画嘛，另外邦的邦，这种日本电影它是不带字幕的。而对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然后以中文为母语要看多了中文视频的观众而言，不带字幕似乎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日本人觉得好像这并没有什么，在他们看来日语不带字幕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本期呢我打算就从字幕这一话题啊重新思考一下这个早已成为我们视觉一部分的字幕文化。我们来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似乎已经离不开字幕了，字幕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观影习惯的呢？这背后有什么历史的或者语言的原因呢？哎，那大牛，你最早意识到这个字幕能够成为一个对象是大概什么时候？
那其实也是我出国之后就发现说字幕并不是一个必须附带的东西。对，尤其是刚才你说的电影，其实不仅是电影了，比如说经常看的一些长视频，像 YouTube 像 B 站啊，还有像是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这些，其实我发现在国外不仅是日语，其实包括英文大部分其实是不会天然的附带一个字幕的，尤其是内嵌字幕。当然很多视频网站它会有这个叫 CC 字幕、也就是 Closed Caption 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关掉这个字幕的。
你可以选择开或者不开这样。
对，但是你还是能看到华语世界的这些博主 UP 主们，还有其他语种的像日语像英语的这些 UP 主们，他们的习惯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像华语的创作者就经常会抱怨说他们要花大量大量的时间去制作这个字幕啊，包括内嵌的，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CC 字幕。当然我觉得在国内像 B 站更多的就是内嵌字幕，甚至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直播，那直播我们想是不带字幕对吧，但是有些 UP 主他把直播转成自己的视频的时候，他就会给自己的视频加上字幕，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是啊，
就是说对于这些内容创作者来说，制作字幕就成为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因为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对齐，去把声音转成文字啊。我们做播客也知道啊，把声音转成文字，文字转成声音。但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单纯的观众来说，我当然是希望看到字幕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语境。我感觉我记忆当中啊，从小到大，大部分的我看的这个电影，不论是中文的还是外语的啊，外语的就不用说了，其实外语的全部都是有字幕的。或者是可能是有些译制片啊，以前的译制片啊可能会不附带字幕，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都是会有字幕的对吧，我们已经习惯了浸润在这种字幕的文化当中了。当我到了另一个国家，尤其是比如说我刚看日文的电影的时候，它不是我的母语，那如果说不附带字幕的话，就对于我的听力还有我跟上这个整个剧情的节奏来说，它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和压力了。
对，你说到字幕嘛，有两种字幕啊，就是字幕这个词我们看到汉语就字幕，
对，
但是字幕在英文里面它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刚你说到 caption， 对， closed caption， 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字幕叫 subtitle， 对，两个字幕，包括现在有一些字幕网站什么，还有各种就是以前比较古早的都会用 subtitle 来命名一个字幕。那 caption 和 subtitle 它有个区别啊，就是它在于说字幕对应的语言啊，像刚你说的，如果是本国的片子讲本国的语言，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它套上这个比如描述性的话语描述性的文字，那么这个一般就叫做 caption。 然后 caption 就跟你说的 closed caption CC 嘛，就是可开启可关闭的字幕，叫隐藏字幕。 但还有个叫 Open Caption， 就是开放字幕，就是填在上面的。对，然后 CC 呢，这个刚你说隐藏字幕啊，它的一个作用啊，像你说就是为了一些比如说障碍人士啊，还有老年人啊，对，也能够完整的享受这个接收资讯的这样一个权利嘛。就是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美国不是定了一个什么法案嘛，它要求说在之后出产的电视机都必须支援这个 CC， 就是隐藏式字幕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日本的电视机啊，它不是有遥控器嘛，遥控器上面有个按钮，就是是否开启字幕。对，这个功能就是可能会让很多就是愿意开启或者是不愿意开启的人有了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嘛。好，那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个 caption 这个定义，那 subtitle 就比较单纯了啊。就我们在看外国片啊，非母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下面那个东西嘛，那个东西甚至是必要的。对，除了我们比如说一些外语学习者啊什么的，对，就一般如果掌握了母语的人就不需要，但是对于外语而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必备的。所以呢，在定义说本国的影片配上本国的字幕的时候，我们叫 caption， 然后如果是外国的影片配上本国的字幕，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叫 subtitle。这个就是大概一个 caption 和 subtitle 的区别。不过呢，现在啊，就是也不太讲究这个了。caption 有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像你说的，像油管啊，还有 B 站啊，上面很多字幕显示，它就是以 CC 来标记的嘛，不管它的语言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对，所以这大概是跟一个说用户的收视范围和它的那个接受习惯比较广泛有关啊。所以 subtitle 已经很难描述说我们一定是使用外语的啊，或者是用母语或者语言的差异了。所以跟你说到译制片嘛，以前我们看中央六台。他不是会把一些外语片译制成母语嘛？然后那个，对不对？我们现在说的译制腔，其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哦，我的上帝，老伙计！对，
你这句话特别标准。对，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下面是不带字幕的嘛？我们会觉得说，啊，他这样都译制成你的母语了，他就不需要字幕了。哎，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看多了字幕，对，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起。哎，这个我们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视线往往定格在画面的正下方，不管它是什么语言啊，外语就不用说了，像你说的，哎，母语好像也需要。这个好像我觉得从综艺节目这一点是很明显，你发现没有？不知道你平时看综艺节目，你看你注意到他那个字幕，他有没有字幕，以及说他的字幕大概是什么时候表现出来？因为我有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有说到综艺节目的字幕，一个是他是为了烘托气氛嘛，其实这个时候字幕就有了一种怎么再定义或者是再表演或者再显示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不知道你对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是这种非电影或者非电视剧纪录片这种不一定了，反正就是说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接受习惯肯定是比如说看电影啊、电视剧啊、动漫啊这种。它会在下面有字幕嘛？但如果不是这个场景，对，那你是怎么看到这个非这个场景的字幕的呢？
我觉得综艺节目是非常非常需要字幕的，但其实国内的综艺节目有字幕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因为我昨天还去考古找了一些90年代的那个综艺节目，很多是没有的啊。但后来就有了。但综艺节目呢，其实有两种吧，一种叫字卡啊，就是弄一些动画的特效，然后花里胡哨的那个字卡，它是只提示关键词的。比如说像是嘉宾的名字啊，或者是弄一些爆点的那种，或者是什么秘密的秘，
对，
这个就是
它是一个节目效果。
它是一个节目效果，
现在这个人比较悲伤， 对，比较他就突然爆出来。
但我不知道确切的应该叫什么，可能还有别的一些专门名词，我就叫字卡吧。这个字卡呢是日本的综艺节目也有的，这个并不是我的那个 culture shock 那个惊讶的点在。我惊讶的点就是说，中文的这个综艺节目它是有全字幕的，就是嘉宾主持人说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会附在那个下面。但是在比如说日本的综艺节目当中，它是没有这个下面的这个东西的。为什么我觉得综艺节目需要字幕？因为综艺节目有时候它为了那个营造那种气氛，欢乐气氛，会好多个人同时一起讲话，然后大家哈哈哈大笑的时候，你有时候根本就听不清说谁在那说话，对吧？或者他们说具体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字幕它就是给我一个辅助提示的功能啊。
哎，对，那说到字幕嘛，有些人他们可能不习惯或者是反对啊，他们会有很多理由。但是那我们作为习惯者，我们当然会觉得啊，字幕好像离不开我们，或者我们也离不开字幕了。对，那你觉得字幕有什么优势，或者是你是离不开字幕的原因在哪里？
那既然讲优势，肯定有劣势，我们就一起讲一下，我们一起聊聊这方面吧，就是优缺点。但我觉得这个优缺点呢，肯定要站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因为对于我来说呢，我既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我也是一个消费者。那我先从消费者这一端吧，因为对于大部分来说，他就是一个内容消费者。对，消费者这一端来说呢，很明显就是在华语世界，大部分都是会附带字幕的。那我觉得附带字幕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能应对复杂的背景环境，比如说有背景噪音，或者是你在一个比如说像地铁上，像通勤交通这些场景的话，你有时候比如说戴着耳机甚至是降噪的耳机，你都听不太清楚里面在说什么时候，那字幕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经常遇到，我们在日本比如说在餐厅或者在很多嘈杂的地方看那个电视，它会有电视，不是说体育啊，包括新闻相关的或者是一些综艺，它下面会带一些字幕的，有时候我们就哪怕当时环境很嘈杂不需要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凭这些字幕也猜了个七九八九不离十。对，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场景。
嗯，是这样子的。那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字幕其实很适合做什么呢，就是摸鱼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些东西。对，这个时候你不用就是说我全身心的去注意到在我在听什么，因为其实听觉它是一个完全线性的个信息流。对，线性的信息流代表说你每一秒我都要跟着你这个意思要走过去。但是字幕呢，虽然它也是跟着这个音频节奏在走，但是呢字幕至少它是一个我们接收信息的时候它是一个片段式的，相当于是片段式，就是夸一下一秒钟比如说那个字幕出来我马上就全部接收到这五秒钟的信息。对，我就是我相当于花，当然这个时间我只是做个大概的类比，就是我花一秒钟的这个视觉信息我可以 get 到大概是五秒钟的听觉信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有这个更高效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哎，很有意思。如果说我们做播客做声音内容是把我们写成文字比如大纲还有内容变成声音的话，那字幕这个东西很可能很像一种把声音转成文字，就是像你说的我看看字我一秒钟马上可以低头干别的事，然后可能做完以后再抬头看又花一秒钟
啊，对，就是
很碎，但是不对，就不影响你整个事情的流程。哎，这个是一种反过来的意义吧。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他能一边刷剧一边写作业，或者一边做看什么 B 站视频一边做其他事情，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其实我觉得字幕可能那个时候必须的，你有可能看的不是那个视频，你看的是字幕。对，我看着字幕我大概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当然这个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观影体验，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补充你自己平时的这种比如说多核运作时候的那种场景，
或者叫做用五官视觉听觉，
对，
什么各种觉一起混。
但我自己是没办法做到这点，就算有字幕我也没有办法一边看剧一边刷中医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对，这个我是多核运作不了。那我想强调的是还有一种背景音，或者我们也叫噪音，就是说这个内容源本身带来的一种噪音或背景音。比如说你看到一些好莱坞大片或者是超级英雄的电影，它有些爆炸的声音，或者说那种汽车的那些声音非常的响，那个音效配得非常足，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说人物角色的台词你没有办法听得非常非常清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影片啊战争片啊这种时候，
那个很有名就是汉斯季默嘛，大家知道汉斯季默的配乐，像什么敦刻尔克，他的那个 BGM 永远是吵的。你在电影院，就你在电影院喜欢都震耳欲聋，然后你在家里面，对，应该反过来说，你在家里面都震耳欲聋，你在电影院你更觉得啊，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
是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这种特效音效非常足的电影，就很需要有字幕的一个辅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聊得非常抽象，对，这个时候感觉有字幕也会比较好一些。对，比如像一些文艺片，
你说的抽象是指他们的内容抽象，还是说他们的那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要指向的对象抽象？
内容抽象，他们聊的内容很抽象。比如说有些对话电影吧，法国电影，
哎，对，
很多
法国，包括冰口，你之前说他那个驾驶我的车嘛，毕竟那村上春树了。村上春树，你看的文字呢，觉得抽象，那把它变成电影就很难避免遇到这个问题。对，对，我说为什么想说这个呢？我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感受啊。我看的是一个800，那个就是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那个电影嘛，就是 一方面它有你刚才说的，它的声音很大，它是战争片，它有那个战争的炮火声。但另一方面呢，它那些人物啊，就是你知道战争片有一个特点，它的人物比较灰头土脸，都是有很多污泥啊，还有什么伤痕啊那种，然后都穿着很厚重的军装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很难辨别他们谁是谁的时候，对，我说的抽象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比如他们在说下一个战争计划，然后那个战争计划应该什么张三要往哪走，李四要往哪走，可是张三李四是谁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了。比如说现在有个声音说张三往左走，然后另一个声音说李四要往右走，那这句话谁说的？你不知道。对，所以有些字幕组，或者是比如说有些辅助的，像你说的一些字卡外挂的，它可以在那个字幕前面加上说话人的名字，哎，这个让我感觉真的很贴心，真的解决了我很多观影时候的烦恼。
那这个其实就是字幕的一个进阶功能，就是它可以有些注释，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官方的一些版本或者正式版本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个注释功能的，它只会直接显示台词内容。但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字幕组他们会附带一些很贴心的一些提示，甚至会加一些背景信息进去，对吧？比如说告诉你一个特殊的地名，特殊的人名是指什么。对对，这个是一个字幕组后来演化出来的一个功能，这是更加进阶一点了。好，这是我们刚才其实聊的是算是一整个吧，就是第一种优势，就是它能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环境，不管是噪音、背景音、环境音啊，各种的复杂环境。那我想说第二点，第二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应对语言本身的一种复杂环境，对吧？因为我们常常说，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这种关于方言口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其实我们在国内的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听到很多不同的方言口音，虽然大部分的电影还是以普通话啊，非常标准的这些普通话，但是其实演员本身也有差异嘛，对吧？演员本身他就算在说普通话，对吧，有些是带着这个腔调，有些是带着那种腔调，甚至他们的音色也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字幕它就是一个比较必备的事情了。就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有些演员啊他的台词功底很差，就是说话囫囵吞枣的，你根本就听不清他说什么。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又在大荧幕上，对吧，有时候又在一些很复杂的环境下面，我要听清楚他说话，这个时候字幕又变成一个必须的了，对吧？
对的，这个念白很重要。刚才你说的，不光是他有不同的方言可能比较难识别，就算他没有方言，他比较平均化，非常普通，非常标准，你说在那么多标准的里面你又怎么区分呢？对，那这个时候不光是说在你语言上，在语音上也会产生一个混杂，而区分这个混杂是字幕的一个很棒的优势。
是的，就是说字幕它能应对这种语言的语音的混杂性。但是呢，这个有人提出反驳意见，就是说不仅是汉语中文它语音混杂，但其他语言它有方言也有方言，那为什么其他语言的电影它可以不带的？当地的那个母语者他们怎么理解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对吧？那是不是说是不是说中文的这种方言的差异，口音的差异一定比其他语言来的大呢？这个我就觉得很难说了。但是至少对于日语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日语比如说你的关西方言和这个标准音关东之间的这个差距确实没有中文那么大，就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日语观众的理解来说没有造成这个理解上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日本这个环境下他们不同地方的方言的那个出镜率是很高的。怎么说呢，就是你在综艺节目也好，对影视节目也好，它的这个比例啊是有一个 相当稳定的结构的，虽然不能说方言一定是在逐渐上升这样，但是你总是能看到他们有部分的人甚至作品们有部分的角色他一定是用方言的。这个在对我在国产剧里面以前是不怎么有的，但现在好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尽可能会加入一些方言角色，尽管这里面可能有就是刻板印象啊什么的一些讨论，不过能有方言的存在是一个增加多样性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嘛。
其实有，但是你都已经不能意识到那个是方言了，比如说小品很多是用东北话说的
，
还有比如说相声很多是用天津话说的，那个因为它本身跟普通话比较相近，我们都不感觉它就是方言了，因为我一看到小品啊，就是那个赵本山的那种声音就过来了，我们已经听得非常非常习惯了，
垄断了我们对这个视觉观感的理解。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它应该出现在不同种类之间的对比之下，对吧？就是一个作品里面它既有这种方言又有那种方言，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而不是说让一个方言占据所部，让它非常扁平化。因为你看很多剧我不点名啊，就是有些剧它明明刻画的是某个特定地区的生活和人物，可是它不讲那个地区的话，或者那个演员也是说的也不好，尽管这是演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一次了，对，我们在那个方言口音的那些节目当中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就是方言内部之间它都有这种占比不同不平等的一种关系在里面，就是有些方言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习惯，甚至我就是南方人我也非常习惯听东北话的一些小品啊什么的，对，它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生活中是占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但是有一些方言它可能因为跟普通话的差距比较大，所以说它的那种艺术作品就一直没有办法去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习惯这样的一种说话的一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通过字幕能让更多的这种方言口音的作品登上舞台，登上更大的一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字幕的功能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吧，算是。所以这个应该算是，
这个可以算是它的语言推广和教育的功能吗？
对的。那说到教育呢，就是引向了第三点，对吧？第三点我觉得很必要，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很好理解，就是教育的功能，就是我们要学习外语啊，对吧？嗯、学习外语的时候有一个双语的字幕。
我们是外国人，在日本看日本的电影，或者各种我们在异国他乡看那个国家的语字电影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对能够看到字幕，一方面能够便于我们理解，对吧？第二方面能够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对。
那我相信，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他一定很喜欢中国的电视电影，还有 B 站视频全部都有字幕，这点我相信他们肯定很开心。对，就是说我既可以有一个认识汉字的这样一个过程，对，我又可以让这个语音跟文字有这样一个对应上去，这个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事情。比如说日本的电视它是有字幕的，但是这个字幕它是外挂的外嵌的，它有时候会有些延迟、嗯、但不管怎么说，它只要有这个字幕上去，对我的理解来说，是学习外语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事情，对吧？还有一个呢，语言其实对于儿童这个年龄段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儿童他还处在一个就算是自己的母语还是一个不完备的阶段，他需要识字，他需要掌握更多的词汇量。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像是儿童的一些动画儿童的节目，那这个字幕我觉得也是必备的。所以存在的一个是地域的差别，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年龄世代的一个差别。
你说到儿童识字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我小时候看的一些像比如奥特曼啊，还有像神奇宝贝的，那些都是译制的嘛，当然是中文配音的译制，那个时候是会带字幕的。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就是说节目里面在说那个话，这个话它翻弄成字啊是怎么样的，哎，我印象是很深的。比如说我想起有一个叫什么孑然一身，对吧？那个孑字、嗯、哎，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下记得特别深。当我说到孑然一身那个孑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想起孑的那个汉字的那个笔画和写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让人或者让学习者吧形成一个图像和声音的连接，这点特别必要。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希望说在不光是利用耳朵听的时候，也希望眼睛上能够看到字。对，这个教育功能也是字幕或者说字文字的一个存在的必要吧。哎，那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那些可能比较反对字幕或者试图指出字幕的缺点的那方意见了。比如说有一点像跟你说的是花时间，制作字幕是花时间的，但这个是主要站在
创作者
的
角度，
受众对受众肯定是希望做的，然后创作者就是说，哎，我不做字幕是不是就能够有更高的效率生产我的内容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字幕那个成本我觉得是要纳入到制作成本里面考量的。就是如果你不做字幕当然是轻松的嘛，正如我们的音频内容，我们不剪辑也不写文案不加时间轴直接发，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省事的。可是这种省事真的有必要吗？我在想有些成本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就可能做字幕就是其中之一。哎，当然你说区分不同视频类别就是投放字幕的不同方法，比如说有些内容可能需要大量字幕，有些内容可能不需要，就像我们的文案有时候也可能会比较详细，有时候比较简略这样。当然就是我觉得不管字幕是有是无，它是多是少，都可以用像刚才你说的外挂，就是可显示可隐藏了来区分。对，用这个形式来做一个各取所需吧。所以制作这个成本是要考虑在里面的，然后至于看不看，这个权利就交给观众了。你怎么想呢？
但问题就是在于，其实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 CC 字幕嘛，就可关闭的字幕。但是，好像在整个华语世界里来说、，CC 字幕都不是说特别的普遍流行。就是比如说 B 站已经有 CC 字幕这功能了、但是很多我看很多 UP 主，我最近还特意点击了我关注的那些，他们大部分还是内嵌字幕、就没有 CC 字幕这个选项的。而且我看到，就是很多评论区，比如说你没有加字幕，它评论区会要求你加字幕。如果说你不加字幕、你可能这个创作者你的订阅量你的流量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就不给你一键三连了。 对啊，这个时候就是
所以创作者好像也把字幕对
当做一个必须的
创作内容的
对、
必要一环了。
对，
哎，那对，那既然说到这里，那就还会有下一波人再提出反驳意见了。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字幕你说的是内嵌字幕啊，就是嵌在下面的，它会影响一个叫注意力，影响我观影的注意力。而且他们有个理由很强烈啊，他们说这个字幕会挡住本来应该存在的重要画面。
嗯，
比如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那种这个时候这个画面上有重要信息正好就在下方的时候，字幕会挡住那个重要信息。比如说演职员表，比如说想看演员表，想看这个作品的比如说音响监督或者是灯光照明是谁，有可能他是我朋友了，结果这时候就被字幕挡住了。 哎，对，他们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字幕的位置不好，它影响挡住了构图，挡住了场景细节。对，那怎么看这种观点？
那我想问一下，演职员表的那个为什么会被字幕挡住？演职员表那时候应该没有字幕啊。然后是比如说放、
啊、
放歌曲嘛、
那个，
主题曲。
你还记得？对对、啊，有些日剧，有些日剧啊，它那个演职员表它是横着放的嘛。啊、那个时候它是把那个片尾曲和那个 剧情放在一起的。
嗯、
啊，对对对，
就是它那个字幕可能在播片尾曲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演职员表被挡住了。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字幕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有人说以这个来做反对意见，我确实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去化解它，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挡住一些关键信息，或者说它会吸走我们的一部分的注意力。对，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有的。尤其像电影这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关注字幕的话，我们会去看这个，我甚至有时候会关注什么，它这个字幕和它的原因它有没有翻译的很好。对，有时候我会关注到这个点去、嗯、比如说有些双语字幕啊，以前比如说国内很多是中英啊，我有时候会对照着看一下，看是这样，原来他说是这个，有时候你就会顺带的看到一些翻译的问题，对吧？就是一种直觉
啊，对，
对不对？像我看日剧，如果说它会出现日中双语的话、嗯、中日双语的话，我也会关注到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被自然的吸走了、嗯。但是呢，特别像电影啊，电影它的字幕并不是导演或制作方他要求去加上去的，所以说他在比如说他在拍摄、他在构图、他在运镜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到字幕在哪里这个问题。你因为看字幕，肯定会少看很多这个画面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啊、动作啊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可能就会忽视掉。嗯、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目前来说字幕一个最大的问题吧。嗯，
我问过就是做字幕的朋友，他们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字幕都是默认在正下方嘛，这样做是最省事的，因为它只有一个位置，所以我在输入的时候我不用关心它的空间位置，我只要关心它的内容就行了。可是如果有时候有些特别的场景，像刚才你说的会遮挡、会影响、会破坏构图，那种时候呢，解决方案是那一段切开，让那个字幕出现在别的地方。对，你在空间上你得单独为它设置一个场景、设置一个坐标，这个工作比较累。就如果说可能只有部分场景，比如说像那个开片头曲、片尾曲，那这个时候字幕可能是，对吧，就比较特殊的位置，可能跟着那个演职员表走、啊、这个时候很特殊。但是你想，一部电影可能两个小时，可能这个场景它有一个大特写，下一个场景它又有一个远景大特写，那这个时候你要为了它专门做一个字幕就很累。对，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成本非常高。不过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识别字幕需要花费的时间真的会影响到你去品味电影细节吗？但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嘛。但是一般来说，在电影制作方或者是在创作者的角度讲，他会出一个比如蓝光碟，出碟子供观众收藏，就是反复看啊，品味其中的内容啊。这个时候是一个怎么讲，在最后阶段嘛，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方法。但是毕竟刚才我们说很多字幕啊，它是在院线，就是面向很多人的，对，你先让你看了，至于说你看了以后你是喜欢它，你是想继续挖掘它，这都是在说你之后买碟啊，或者是把它自单独弄到自己私人环境下来看的时候的一个选择了。所以这个问题一个是 两个解决方法嘛，一个是真的是很花时间很花细节功夫的去调整每一个精致的场合，比如说有些他在那种重要场合的时候，他会把字幕弄特别小，或者弄在左边或者右边，总是不挡住下面的要呈现的内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片尾曲嘛，片尾曲一般那个如果在下方有滚动字幕、滚动歌词，那么这个时候人物的对白会放在上面，你有时候会看到有这种特意的调整。那另一个就是 出一个单独的版本、用那个版本来做一个更完整的陈述。当然我现在看到有个很好玩的一种创作思路，就是刚才你说到主创或者电影创作者他不会管字幕出现哪里，对吧，他只管我的画面好不好。但现在 有些人反过来利用这一点，他意识到字幕的存在，他就说，哎，这个地方字幕应该怎么怎么写，大家往下看哦，下面这个字幕会指出什么什么内容内容。对，他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当成他、创作内容的一部分，所以蛮好玩的。
这个其实在长视频创作当中还蛮常见的，就是说长视频创作者他一直会有意识到下面有一个什么时间轴啊，或者是一段字幕啊在那里的。对，有时候反而会利用这些制造一些梗的效果。但对于电影来说就比较难，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整体的画面的这个艺术嘛，它是比较追求这种怎么说一体性的。还其实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说我直接外挂一个字幕，就挂一个 LED 屏在那个屏幕下面，这种是不会有任何的遮挡的。但是我感觉这个在有些话剧当中也会用到这个，因为话剧它不可能内嵌个字幕，它有时候会挂一个 LED 屏在上方，或舞台上方吧，挂一个 LED 屏，对，会出现这样的，戏剧当中也会有。但这个其实对于注意力的影响是更加 加深了，对吧？因为那个屏幕跟这个外挂的 LED 屏幕，它还有个距离在那里，你眼球这个移动确实是有点困难的。我这里呢，我是找到了一个研究案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这种研究案例来去分析到底它对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有多大，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在教育功能方面它是辅助的，但是它确实对我们的眼球这个移动它是增加了负担，对吧？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是找到了这样一篇论文，它是叫做《网络教学视频字幕设计的眼动实验研究》。它这个是针对网络教学视频的，比如说像是这种网易公开课啊，或者什么 TED 演讲，类似于这种视频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那它分几种呢？它分的是无字幕视频、全字幕视频，还有概要字幕，就只提示关键词的那种概要字幕。然后呢，它又分成两类视频，一类视频呢叫做陈述性观点性的视频，就是像我们播客讲的这种内容啊，就是陈述性的观点性的视频。还有一种视频叫做什么呢？操作性的视频，比如说教你做一道菜，怎么教你 P 图啊 ，Photoshop 怎么用啊 ，Audition 怎么剪辑啊，这种教学式的，这种我们叫做程序操作型视频。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论，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观点性的视频、陈述性的视频，他说全字幕的效果是最好的，就是可能我们讲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比较抽象什么的话，有一个字幕辅助在那里的话，这样是更加方便这个视频的观看者去理解，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但是对于这种操作性的视频来说，他们说概要字幕是最好的，概要字幕就提示关键词，倒反全字幕它是会影响你的理解，比如说那种烧菜的教你做道菜的视频，你就没有必要把每一句话全部都弄上去，你只要弄一些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说鸡蛋50克，你只要有这个概要就行了，你不用把所有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准备什么鸡蛋打好的鸡蛋50克，就不用写这么详细，它只要有关键词出现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实验还挺有意思的，但至少这个实验有一个结果，我觉得是就是可以一致的统一的，就是说字幕确实是能帮助到我们的理解的，但是也会牵走我们一部分的注意力，因为他做了这个眼动实验嘛，就会发现啊，说这个眼睛聚焦的位置在屏幕的哪里，你就会发现有字幕的那里，那个字幕是红红的一大片，就是他用那个叫什么热像仪还是什么那个仪器来测试，就会发现字幕那里是吸走了大量的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但是对于无字幕视频来说，那个下面就是一片空白，对吧？全部在画面的中间了。所以对于网络教学视频的这个试验这个研究它是这样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我觉得这真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因为电影它不像是教学视频，教学视频你那个 PPT 少看一两帧无所谓的呀，对吧？但是电影对于那些导演来说，他可能每秒钟他都是精心设计过的，这个就是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可能对于导演来说，他希望你这个电影就不要给我有字幕了。
嗯，或者是像刚才说的嘛，就是让观众自由选取挂或者不挂，显示或者不显示，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到一点了，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理解的字幕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字幕它是给一些障碍人士去观看的，比如说听觉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些人来看的，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搜到这个，我搜了一下那个 Toho Cinema， 就是日本最大的一个院线的官网，就是
东宝嘛
、嗯、对，东宝他们官网他提供了这个字幕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啊，说这些电影它是有字幕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排片非常非常少，而且是一些已经过了一些档期的那种电影、嗯、就是一些比较旧的一些电影，它会提供这个字幕专门去给这些听觉不自由的人士去观看的，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给特殊人群的这样的一项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字幕的受众就变得很窄了。
哎，你说到日本这个字幕的现状啊，那我其实我们迁移一下嘛，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电影，就是中文啊，就是我们中文电影，它不光有字幕，它有双语字幕，下面还带英文的。对，日本的就别说带别语字幕，它连自己的字幕都没有。那我当时就说，哎，那字幕这个现象啊，它是怎么样发展的呢？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最早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知道电影刚才是无声的默片的时代嘛。那个时候字幕它是作品的一部分，就是创作者甚至可以对它进行艺术的加工，比如说像1925年就是第一届奥斯卡的时候，还有一个专门的奖项叫做最佳字幕写作，哎，你们就是写字幕的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的一环。当时奥斯卡的最佳艺术片叫做日出 Sunrise， 它讲的是就是两个女性争夺一个男性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说有个城市有一个女性，她建议她的情人去毒杀 那个情人的那个发妻 打算就是抢夺他的时候嘛，当时这个内容它是用字幕显示的，而这个时候字幕就是有一种像被诅咒了一样的晕开的效果啊，这个时候就把字幕当成了表达的一环呈现出来了。再后来啊，就是从有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之后呢，有声电影问世了，字幕就被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副作用的这样一个东西。在纽约电影档案馆的那个联合创始人叫做奥地利的新风主义导演彼得库贝卡那里嘛，他是一个扬言要干掉字幕的一个人。就在他的那个纽约电影档案馆里面啊，他不收藏那些就是带着字幕的电影，他的放电影他不加字幕，而 他专门给那种就是如果你不懂他就给你发纸本，像跟你说的在如果你看不懂的时候给你发一个什么小的显示屏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单独的一个设备什么的。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他会在你的这一排就是你座位的这一排的前面那一排的背后给你放一个显示屏显示文字，你的注意力就很分散了。那哪怕到了2012年就十年前了，这个库贝卡导演仍然认为，他说有几种毁掉一部电影的方式啊，切碎它，烧了它，还有给它加字幕，啊，就特别好玩。那但是你说到了中国啊，就是在中国开始引进字幕的时候，那大概是说我们大概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自己的DVD 啊、VCD 啊。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啊，就我们经历过影视作品匮乏的那个年代，外语片比较少啊，就算有也很多是译制片嘛。那我们要知道看译制片都不带字幕的。哎，我记得我们的家长那个年代，我当时家长跟我说，他看片的时候，他也不在意有没有字幕的，他觉得字幕很障碍。那个时候唯一有字幕的地方是一般是什么呢？是歌曲，就是你还记得那个音乐之声嘛？就是他不是唱很多歌曲嘛？
嗯，
那个地方就会下面有一段字幕叫做歌词大意
啊，
因为这个歌曲不可能在
滚动的，
对，
这个
歌曲你不可能在、你歌曲你不可能在用抑制的方式去唱，那样很奇怪的，所以他会用滚动字幕放歌词大意。啊，这个是大概早期字幕的一个接触嘛。可是到了后来呢，就是我们叫 BT 时代，对，就是可以上网自由分享内容那个时代啊。哎，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大量接触字幕了，因为那时候很多那种自己就是什么用爱发电嘛，那种兴趣爱好者，他们会成立字幕组啊，或者是用各种方式为他们喜欢的内容生产字幕，而那内容很多是外语的。那这个时候经过外语片，就我们反过来反哺就是母语片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你的视觉已经锁定在屏幕正下方了。那当你看任何内容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地方如果是空旷很空旷的，没有任何内容的，你会觉得不习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方言啊，还有不同语音，还有可能识别人物的种种内容，种种因素考量，我们就还是会希望哎下面还是带字幕的。哎，所以啊，就是在当下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叫做离不开字幕的视听一代。大家想想大家已经多久没有看过不带字幕的视频内容了，而且还是母语哦。我们如果在国外看国外的电影，那对很多是没有字幕，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在看母语内容的时候，我们多久就是没有看过那些不带字幕内容了呢？反正我上一次看好像是在一些，就是我还记得我当时在看《三国演义》嘛，《三国演义》它是86版那个很老的了，当时的普通对白是没有字幕的，但是它在一些历史对白它是有，比如像诸葛亮讲什么"今益州疲弊，天下三分"，那个时候因为
文言文
古书上的内容嘛，
对，
它就要带字幕，而且这个文言文是确定了的，对，它不会改的嘛，所以那个演员就这么念出来啊，这个时候才有字幕。哎，所以我就在想啊，现在都离不开字幕了，甚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我做梦的时候，我梦到比如说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视野的正下方会有一行字幕。从梦里面醒过来，我还说，哎，那行字幕好像字体用的是黑体，还不是楷体，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都到了这个程度了，逐渐这个字幕深入骨髓的影响力。所以是从历史层面这么一下脉络梳理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哇，这个字幕真的已经是成为一种，如果你不特意去关注它，不特意去发现它，它真的就已经像是刻在你身上的一个，刻在你身上的一种，哎，对，内嵌到你皮肤中的一种内容。
不仅是内嵌在视频里，而且内嵌在你的脑海里，
DNA 里，哎，所以总结一下，就字幕大概有这样几个意义吧，就是它能够减轻我们的那个认知负担，对，当然对某些群体可能未必要，就是像刚才说的，有些人觉得字幕会增加他们的认知负担啊，这个另说。那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校正读音嘛。只是生僻词汇，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有些节目里面他说的一些那些词啊，它不是一个生活用词，就我们在看戏剧的时候，它一些比如说科幻作品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讲玄幻作品，它会有一些人名地名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听过，它就是一个造语，它用尤其是用了一些比如说什么古拉丁文或者是古希腊文的一些只能音译的词，对吧？你译就很奇怪的词，
对，
那这个时候字幕本身就是一个让你音化结合的一个作用，它便于你识别和记忆它们，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它 一串过去以后， 这个东西在你看来哦，它可能就指向说一个不知名的对象，但是它变成了文字啊、哦，你知道它原来它就是
对
这个文字就是它的脸，就是它的身份证啊，就像你看身份证你要看照片一样。
而且还有很多，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还有很多那种大片，好莱坞大片英雄电影，它经常会发明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专有名词，一个什么装置，一个什么什么技术、
哦、
就那种词我听我记不住的，你给我字幕哦，我看到的是什么什么 ABC 什么装置啊，巴拉巴拉什么，比如像那英雄联盟叫什么海克斯科技什么什么那种啊，我有一个字幕的时候、嗯、我会用那个字幕的形体把它记出来。
哎，这一点跟我们以前聊了一个就是汉语的那个表音和表意的关系可能有点些连结啊，就我们在看日文的，尤其是日文的，在日本看好莱坞大片啊，应该这么说，在日本看好莱坞大片的时候，它很多人名地名啊他不会做一个意义，包括标题他都不会意义。比如说那个当时007嘛，不是叫 No Time to Die 嘛，无暇赴死。那 No Time to Die 在日语当时他是用片假名 No Time to Die， 他这么写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比如假设你把它翻成汉语，无暇赴死，这个死字就很明显，知道说哦，它大概是一个关于死亡、关于终结的故事。那包括人名和地名，像一长串啊，比如复仇者联盟啊，任何一个一长串，在你看来呢，它的确是一个表音的，比如片假名一串很长这样表示。可是你没有把它对应到形象，像我们说比如说灭霸，你看这两个字多么的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一个有毁灭性的霸主，毁灭性的霸王。可是在日语呢，它就是 Thanos， 对吧，就是灭霸的英文 Thanos， 一上来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的。对，所以日本人或者是在日语环境下，他们可能习惯说啊，表音文字就是片假名，就是这么表音就存在了。可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汉语母语者吧，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它最好要变成一个我们能够识别的内容。对，这个和语言的表音表意可能有点关系、哦、
对的，就像我们中文现在译词，我们大量的还是习惯说音译结合，我们很少说习惯一个纯音译的那种词，很少很少，就是要么就是意译，要么就是音译结合的那种词，比如像可口可乐嘛，这个译词对吧，它就是音译结合、嗯、既有音也有译，音译搭配才能有这个形象出来。一个单纯的音译，如果说这个汉字的意思不匹配我们平时理解那个意思的话，这个译名是很快就会衰退的。
哎，对，说到这个，那我就有一个体会了，就是我在看日文翻译的俄文作品的时候，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啊，你看这些名字好像我们都耳熟能详，对吧？托尔斯泰，那个托，因为我们是老是讲托老，托老，对吧？就是尊敬他嘛，托尔斯泰老先生，托老，这个多么有我们的这个直观。但是托尔斯泰这些话语，你用成日文片假名写出来，它是一长串。首先你在识别上，你的那个眼睛。如果能够用仪器衡量你的眼睛从左边到右边所花的时间，我猜啊，应该是比托老识别这两个字在我们看来要久。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什么呢，我必须要把这一长串多斯多耶夫斯基，对吧，这一长串很长的片假名把它对应到一个人的脸，一个人的形象，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白发苍苍的老翁啊，我要对应到这样，我才能把这一串很长串的符号有赋予他一个很生活鲜活的一个体验和追踪的代码。可是你说那我因为汉语是母语嘛，再说我们看汉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代入感，像刚才说的那个翻译的时候是音怎么讲，就是音形结合，
音译结合，
对，
但是很麻烦的是什么，
有声音，
就是我说音译结合说那个译是意义的译，但是我说音译的时候那个译是翻译的译，我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嗯
对，反正就是说你
这个时候
你的声音说出来
的
时候和你脑子里面和你脑子里面想的东西要形成一个连接，而这个连接最好要用字幕表现出来。对
对，
哎，所以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想象，就是说以后如果有这种 AR 系统或者 AR 技术发达了以后，我们戴一个眼镜或者是戴个芯片也好，我们会把这个声音在眼前啊，就是我们视网膜上投影出它的文字，有种叫什么虚拟弹幕的感觉。哎，这个有可能就是一种能够让声音直接转化为文字，让视觉和听觉产生直接连接的这样一个很直接很畅想的尝试吧。
哎，你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啊，因为我很久没看 3D 电影了，以前看 3D 电影的时候、那个技术不好的话，那个字幕是 3D 效果最最好的那个地方、
哦、对，他们说这部电影唯一的 3D 就是字幕的 3D，
其他那些画面 是在远方的，那个字幕是在你的面前，就变这样。
对
对，
因为我们的体验全部花在字幕上了、
啊、
有时候那个电影都没有必要就呈现 3D， 但是我们花了 3D 的票价去看了一个只有字幕是 3D 的电影、
对，
就感觉被骗了。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最后讲到这个关于汉字的视觉性这个问题嘛，我不知道现在什么研究在做这个领域啊，不，什么领域在做这个研究，就是说 但还是认知原学，还是说是心理学做一些眼动实验，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验它挺难控制变量的，这个研究啊，就比你必须找到一些双母语者，哦，我觉得这个才能做，就是双语使用啊，就比如说中文和日文，对吧？这种双母语的，那比如说因为中文和日本它都有这个汉字在那里嘛，对吧？但日本人可能理解汉字更多是表音性的多一点，对吧？这个表意性的这个视觉形象，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去理解。包括你刚才讲到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个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第一个字，因为同样是托，但是它两个字写法不同，一个是这个托，一个是那个托。
哎，对，
我们通过
就是妥善的妥，
对，我们通过第一个字，你会发现，哎，一串那个外国人名，我们马上就能 get 到他的意思，对吧？这个就是我有时候看书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或者看电影电视剧的字幕我也是这样去识别的。有时候我只看第一个字就知道，啊，他是这个人，那个他是那个人，我不会去听他说的那个声音的，因为真的就是我在记忆这个人名上面啊，记忆人名上面我不是特别的擅长啊，尤其在这种线性的音频时间流当中。所以有时候就我听那个日文的一些剧情片的时候，我记那个人名谁是谁啊，我是蛮痛苦的，因为日本很多人名还挺像的，塔纳嘎桑、纳卡达桑，对吧？塔卡达桑、塔拉卡桑，就这些人的时候，我如果说你给我出现一个汉字啊，比如说叫田中，或者叫中田，或者叫高田，或者叫田高什么之类的啊，我就能马上知道他说的是谁。对，所以我就觉得
对，但是上述那些田中、中田、什么高田，在日语里面发音是很像的。
对，
这个必须要。
对对，就是我看那些特别特别的搞，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汉字它给我带来这个视觉性是我非常非常需要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被字幕逼成了一种强迫症吧，就是现在没有字幕好像
也，我觉得下一代人也是啊，下一代人更加了。
哎，对，因为我在刚才也说嘛，我们小时候也是看过经历过就是从无字幕从少字幕到多字幕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可是现在的，对，虽然这样说好像有点倚老卖老，很多人都是一生下来，包括他们看短视频的时候都是带着字幕的。
对
对，那这个会对他们的这个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什么影响呢？就像我刚才说，做梦有可能也会出现字幕吗？对，可能这是一个未来需要观察的话题吧。
你说的短视频，我必须补充一点，就是很多短视频它是强剪辑性的，就是它的整个说话的节奏，它不是说我要为了你听懂，它不是，他的说话节奏是根据他的 BGM， 他背后那个音乐跟咚咚咚咚咚，他这么说出来，他说的非常非常快。这个时候他其实不是说要求你来听懂我说话，不是的，他直接就给你字幕在上面，他其实是让你看着这个字幕来理解我说的内容，基本上他是默认了这一点的。对，所以很多短视频你去避掉他那个字幕好了，你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就是要讲求的是那个剪辑和那个节奏感。对，他至于你听不听得懂他每一个字在讲什么，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对，你只要看字幕就可以了。
哎，所以就感觉到有一种历史的轮回吧，因为字幕这个东西像刚才说的，它在诞生之初它的确是内容的一环，当时没有字幕，甚至对吧，你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就是个默片，所以它需要字幕来辅助。然后呢，它经历了一番分离，经历了一番你说异化啊，你说剥离也好，对，它逐渐分离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对，就有人支持它，有人反对它，有人使用它，有人拒绝它。哎，反而到了现在，好像他又回到了他这个母体本身，对吧？他有一种奇怪的循环，他又跟他形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啊。我们就是发现字幕好像它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啊，没有字幕就没有内容。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字幕，也是聊了很多，而且我们是讲字幕本身的这样一种形式，包括我们为什么习惯它，然后它的一些优缺点在哪里，然后字幕在不同的媒介当中它体现出来不同的一种形式。我们会发现，其实电影和字幕的这个关系是最最紧张的。对，但是呢，长视频短视频可能就还好，有没有它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对于电影来说，因为电影本身它的这种艺术性还有它的整个一体性是比较强的，你外嵌一个东西进去，
而且它对你长时间盯着屏幕的要求很高。
对啊，一下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对吧？这个东西确实它是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把这个问题给引出来，因为我发现好像我查了一些资料，就大家很少讨论到这个问题，大部分讨论字幕都在讨论什么字幕组，
很多人在
翻译，
对，很多人讨论了一个是那个字幕组的那个法律和道德伦理，我们这个就不讨论了。还有一个就是字幕的技术内容，比如说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字幕它是一份技术活嘛，就比如什么时候上字幕，怎么上，用什么字体，放多大，都是很可以讨论的。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了啊。如果有感兴趣或者是懂行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对，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大家各自呢对字幕有什么看法，还有你们自己平时一些观影习惯是如何的，对吧？你们需不需要字幕，或者说你们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啊有没有使用字幕的这样一个习惯，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与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好，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